硅谷银行暴雷事件让人们注意到，有多家中国企业在这家美国银行开设了账户，这再次印证了中国科创圈与美国资本圈的关联。不过，美中的投资环境正在改变。据信，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行政命令，将限制美国投资人投资一些中国的科技公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获得连任后的首次讲话当中再次提到科技自立自强，但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真的离得了美国的资本吗？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与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廖博士，我们还是从硅谷银行来谈起，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企业在硅谷银行开设了账户呢？
是的，在资金的市场其实是不分国界的。刚刚讲到我们上半段讲到矽谷银行在科技发展的这种关键地位，其实这些主要的创投基金啊、天使基金还是集中在矽谷。我们刚才讲到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系跟产业链，所以说很多在不只是美国，就是全世界，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新的 idea 或是新的你需要募资，你需要这个资本的投入，其实都会来到矽谷。所以说很多创投机构他们会要求这个被投放的公司，他们在矽谷银行先开设一个账户，然后累积一些往来的记录，然后让他们有一些信用的记录，然后这样子也让投资的这个投放资金的这些投资人也方便，他们就有一个这个追踪的一个根据，然后放到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账户中之后呢，他们也可以减低汇兑手续还有手续中间所花费的时间，然后也让这些投资人就被投资人他们有很快的方式能够取用这些资金。那因为规模经济的关系，所以说很多大型的这个创投公司对于几乎都在矽谷银行都有账户。所以说如果说你是要跟其他的这个你的供应商或是其他的公司来联系的话，或是有资金的来往的话，这个矽谷银行也提供一个相当方便的平台。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完整一个生态链它所吸引来的。那就包括中国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需要资金的时候，他们当然也是会在这个矽谷银行开户。那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资金在哪里，账户就要在哪里。所以很多的这个像是这个美团的创始人王兴，他也曾经有在这个矽谷银行的账号，还有很多中国这个医疗产业高科技的产业的创办人在这个矽谷银行也都有账户。那我们也看到相反的就是除了矽谷银行之外，就是像一些集团也是在中国许多的高科技业都有投资的一些足迹这样子。
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反映出来这个中国的科技企业跟美国资本之间的关系哈。从数据上来看，确实美国的资本是支撑中国科技企业的大户，像我们常说的 BAT， 也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他们的十大股东里就包括先锋领航、黑石集团、摩根士坦利、高盛等等多家的美资的金融和投资机构。那现在的后起之秀字节跳动啊，它的主要的股东也是美籍的红杉资本和 KKR， 甚至有人认为很难找到在没有美国资本的助力下成长起来的这个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啊，可能华为是个特例，但是我们知道华为其实也曾经想要寻求美国的资本，只是没能成功哈。所以蔡教授，您怎么看待就是曾经的美国的资本对于中国科技业发展的助力呢？
我觉得美国的资本他会去投资这么多的中国的科技，当然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可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市场，还有他本身在做的这个产品他的未来性，所以他才会去投资。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资本他们或许在考量的面向。那对于中国的公司而言，我觉得他们会特别需要美国资金，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旦有美国这些大的投资机构然后进去投资，包含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的黑石集团或像 KKR 这一些这个投资人的话，那其实会对于这一些中国的企业来讲其实是加分的。也就是说今天我投资人我要不要投你，他如果要到下一轮去募资的时候，他如果告诉他未来有可能成为他投资人的这一些投资家呢，他告诉他说过去已经有多少大型的这些投资机构或美国的投资机构都来投我了，那这些投资人他们或许就会认同说既然这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投资机构 过去非常有经验的投资机构，他们都愿意拿钱出来投资，那我想也会省去他们再去做这个due diligence 的这个的一个程序哈，那他们就会比较有意愿去投资。那如果今天反过来讲，假设字节跳动它完全都只有是中国的资本的话，那我想对于许多投资人来讲，他们就会很担心，因为你全部都是中国的资本，第一个是好像看起来其他的这个外国的客户对你这家公司不买单，另外一个其实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旦你这家公司出了问题的时候，那只有你中国的投资人，只有我一家或两家，那这个股份相对比较少的这些投资人，那或许我的投资也会没有保障。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确实中国他们是非常需要美国或这些先进国家的一个资本投入，那要的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来认同他们。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中国公司他们有可能会想要到美国去上市。那一方面当然美国的资金非常非常的多，那对于他们的股价也可以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帮助。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看到他们的一个股东的结构是非常非常健全，是非常全面的。那这样子对于他们整家公司的一个成长性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假设你不能到美国去投资，去筹资，变成你只能在香港，只能在中国投资，那我想对于整家公司的一个未来性来讲，其实是会有很大很大的伤害。
蔡教授刚才提到了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科技行业需要美国的资本，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美国的资本，美国的投资者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也从中国科技行业的高速发展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是有一些批评人士，尤其是一些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这些批评人士，他们就认为这些利润是带有隐形成本的，而最终呢，利润都让美国的资本的持有者持去了，但成本却由普通的美国民众来承担。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
我个人不是特别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些投资基金里面的不见得都是一次上百万的单一投资人，因为这些基金都是来自退休基金还有大学捐赠金。那美国整体的这个退休基金大概有8.6万亿的这个金额，这相当大的金额。那这些钱在全世界就是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找到哪里有更好的报酬或是回馈的地方。当然就是以资金经营者的角度来讲，当然就是哪里有好的回报就把钱投到哪里。如果中国有比较好的这个回报，有新创的公司，那或者说印度，或者说台湾各个地方有新创的公司，或者说有比较好的一个回馈的地方，他们就把钱投到那里去。那这些退休基金基本上都是美国一般的受薪阶层或是普通民众，所以并不是这样子一个一分为二，就是资本家跟一般民众这样子分别。那当然这些投资基金一定是有最上层的这个经理人嘛，那这些经理人在整体基金表现好的时候，当然就是赚的这个钵满盆满。那这个也是一个他们这个辛苦劳动所换得的这个一个他们的这个回馈。那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批评说，这个是不是造成湾区，尤其是加州矽谷这边很多这种亿万富翁，然后会造成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某些方面的隐形成本，因为像是在湾区，我们很多在加州地区很多人很抱怨就是房价，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越多亿万富翁越来越多，然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然后所以说湾区的这个房价越来越贵，然后也创造出像是一些不同的问题，像是游民啊或是教育工作者没有办法在湾区生活的问题。那所以目前在不管在联邦或者加州的法律上，都是希望借由一些税制上的改革，然后让这些因为这些环境或是制度而致富的人能够负担一些贫富差距所造成的问题。那不过就是就整个来讲，我认为说这个整个资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资本家跟一般美国民众，因为这些资本也是来自一般美国民众的，就是他们的退休金或者他们的一般的投资。
当然现在美国对于美国的这个投资人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担忧不仅仅是出于这个经济公平，还有更多的考量，比如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啊，比如说中国是不是会利用这种科技的发展来加强自己的军事等等。那出于这些担忧呢，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考虑进一步的来限制美国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尤其是涉及到军工和半导体等技术的公司。但其实刚才像廖博士也提到了，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限制 资本的流动是不容易的。我们还记得去年啊，美国的议员曾经试图通过立法来实施类似的限制，但是最终因为受到商界的压力啊，只得从这个芯片法案这种一揽子计划里面删除了这一内容。所以蔡教授，您觉得拜登总统现在能通过行政命令做到这一点吗？
我觉得他能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我觉得看整体美国他们的一个做法。然后我觉得以我目前自己这样看整个美国，从之前的总统这个 Trump 到现在的总统拜登，我觉得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个科技的出口管制其实是蛮一致的，而且是越来越严。其实在当时本来这个拜登总统刚上来的时候，许多的舆论上都还有一些期待，说是不是拜登会对中国的科技管制有所放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没有放松，而且是抓得越来越紧。包含刚刚那个主持人所提到这个像美国的晶片法案，那你一旦领取这个相关美国政府补助的这些先进的一个半导体的厂商，那未来你可能有十年内你不可以到中国去投资这些新的半导体。那我想这个影响其实就非常非常大，这也证明他对于中国科技管制的一个决心啊。那除了对于这些晶片的这个制造业者他可能会有直接影响以外，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台湾的这个台湾晶体电路公司 TSMC， 他到美国去投资，假设他领有这些补贴，那他也有可能这个跟着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晶片制造商到美国去投资的这一些相关的供应链的厂商，他也有可能是不是也会去申请到美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补助。那如果一旦拿到补助的话，他可能未来就没有办法再到中国去投资或者去兴建这个最先进的这些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样的管制严格吗？我觉得这个是蛮严格的。那我觉得他在行政命令会不会通过一回事，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他对于全球宣示他要好好去保护好这个科技的一个决心。我想从这一点来讲，有时候政府的政策他不见得一定要做到满，但是政府如果他的施政的步骤是一致的，他的施政的决心是可以让人民让厂商感受得到的话，我觉得这个科技管制的效果自动就会产生出来的。因为法律总是最后的这个道德的底线嘛。那最重要的是，如果所有人民所有的这个厂商都相信政府会这样做的话，那自然这个政策效果就会发生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政府来保护美国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可能会影响资本的主观意愿。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做 Two， 他在节目开始之前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他就反问说，不是说中国科创圈离不离得开美国资本，而是美国资本真的离得开中国的科创圈吗？要不是您会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您觉得美国投资者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兴趣其实是不是正在减弱呢？
我认为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就是这些基金对企业发展当然是很重要，他们也是在寻求最好的回馈。但是这些基金呢，有一个这个比较致命，对这些企业来讲有一个比较致命一点，就是他们的流动性极高，就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像是经济前景放缓，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的不稳定，或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他们钱跑得比谁都快。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红杉资本算是这个在字节跳动的这个主要的股东之一，他们也是因为这字节跳动是这个 TikTok 就是在美国这个很流行的一款软体的这个母公司，所以说他们就是一直被华府就是要求审查他们投资的项目。那在受到华府关切之后呢，红杉资本已经开始就是删查对中国科技的投资。那在2021到2022年之间呢，就是他们红杉资本对中国半导体和相关企业至少20项的这个投资，但是自从他们开始删查以来，他们并没有通过任何的投资。其他像是万家集团啊、黑石企业、摩根斯丹利、高盛，这些都是在投资占了很大很重要的部分。那这些目前他们美国政府也开始要求这些企业开始审查，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在这些比较敏感或是关键的这些投资方面能够禁止在中国投资。那所以就是根据这个一些数据来讲，就是去年中国初创企业获得美国的这个投资减少将近四分之三，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那对于这些啊初创产业的这个总资本，从2021年的这个39%降到最近的19%，所以这些数据都是显示出，因为中美的科技战和贸易战的这种敏感时期，所以这些资本很快的就是很快的寻找下一个目标，很快的就是抽身，从中国的企业抽身的。那我认为说这些投资其实可能会慢慢在减少，而转投到其他的标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更好，永远都有不同的标的。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风险跟这个回馈这个相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很多时候遇到这样子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或是一个不确定的政治因素的话，那这些投资基金他们宁可到其他即使说回馈比较少但是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说他们永远是在找下一个标的的。
所以资本很聪明也很敏感，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非常害怕的一点啊。我们看到现在他们也开始限制这个资本流出中国。那么蔡教授，您怎么看待美国资本对于投资中国科技企业的态度？他们到底是兴趣正在减弱呢，还是在想什么其他的办法来绕过审查？像刚才廖博士提到了红杉资本，我们继续拿红杉资本为例啊。我们看到红杉资本的这个中国分公司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基金，而且通过人民币基金进行投资的数额是一直在增加的。中国公司似乎现在也更愿意来接受人民币融资。此外，我们看到路透社报道称，美国的另外一家大型的这个私募公司华平投资也正在积极的筹措首支人民币基金。所以您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吗？人民币基金是否正在成为美国投资公司绕过审查来继续投资中国的一种方式呢？
我觉得对于这些美国的资本来讲，它即使绕过了美国的审查，它是绕不过中国的管制的哈。我想最近我们大家都有看到美国的投资教父莫比尔斯，他在呼吁大家不要到中国去投资。不要到中国去投资的理由，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快崩溃了，那中国的这个产业可能快瓦解了。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在中国是没有办法把钱领出来的。那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回答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哦，为什么这些美国的资本他们开始去筹措人民币的基金而不是美元哦？那因为美元其实对中国来讲是越来越难用了，而且美元是直接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影响的，所以他可能既有的钱他就在中国境内，他就用着中国既有的这些反正也拿不出来的一个人民币，然后成立一个基金在中国继续的投资。但是再怎么样的话，我想我们任何投资后，像刚刚廖教授提到的，就是说任何的这个资本他一定会想办法去赚取相对比较高的报酬啦。但是你赚了报酬以后，我们所有的投资人还是要问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的钱可不可以领出来？如果我的钱如果领不出来的话，那或许就会有越来越多人会像莫比尔斯一样，那开始把他的资金开始往其他国家去移动了哦。我想当一个华尔街的这个投资人，他也出来谈说在中国投资是不要去，因为钱领不出来的时候，可以显见哦，在中国的一个资本管制是多严格。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对于这个以金融起家的这些华尔街的投资人而言，他们其实有相当的这个金融工具或比较多的这个金融的管道，那他们可以把资金这个移出或移进。那如一旦他的这个资本他可以想得到的这些金融的工具或管道都没有办法去把他所希望移出的资金移出来的时候，就显见他的资本管制齁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这是我刚一开始所讲的齁，虽然这些资金他或许可以绕过美国政府的审查，但是他永远绕不过中国政府的那一道墙。那请问这样子的话，他有可能再继续成立美元的基金投资中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既有的人民币就在中国境内持续的绕啊绕。那其实这个对许多投资人来讲，我想这个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是，我想继续来请教蔡教授的是，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成立这个人民币基金对于美国的投资者而言是一个迫于无奈之举啊，但是这个是不是会变相的帮助了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或者是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需求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我是完全不会担心的哈，因为人民币它如果现在 是在中国境内使用的话，那就一点都没有办法国际化哈。那人民币现在也离国际化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是因为它现在顶多就是有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比如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它在跟中国这个有石油交易的往来的时候，他们会采用人民币来计价。比如说俄罗斯在跟中国往来的时候，因为美元的使用受到了管制，所以他就只用的人民币来交易。那有可能我们两个国家，我们如果是跟中国在交易的话，我会采用人民币，那或采用我自己国家的货币，其实都无所谓。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假设有第三方，比如说台湾跟其他国家，台湾跟日本在交易的时候，我们会有诱因想要使用人民币，或台湾跟韩国在交易的时候，我们会有诱因使用人民币，这样才有可能让人民币往一点点国际化的角度去走。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完全没有看到的。那第二个，为什么我不看好人民币会有国际化的可能呢？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哈，当初这个人民币要国际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他想要去推行他的一带一路的政策，借由他一带一路的一个输出，他的这个资本的输出，他可以连带让香港成为很大的人民币的这个离岸的中心。那另外一站最远的就是英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两年来，整个一带一路相关的参与国家，包含斯里兰卡的一个破产，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过去希望借由一带一路来让它的实践它人民币可以国际化的一个可能性几乎已经都没有了。那我们看到一个货币如果要国际化，一定要货币要可以被接受。如果回到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美国的投资人，他在中国是没有办法投这个提出钱来的。我想我们各位观众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会不会愿意把钱拿去放在一个你存进去然后就拿不出来的地方，或者是说你拿这个货币以后它可以国际化，但是这个货币是不可能自由移动，就会被一个国家高度管制的。这个情况我们都看不到。所以人民币如果真的要国际化，只有有一天中国愿意让人民币可以自由的可以兑换，可以自由的移动，可以让投资人自由的提领，才会让人民币有往国际化的那一天去走。我们不要忘记，即便是欧元你没有做任何的管制，欧元有真的往国际化的方向让大家完全都接受吗？它当然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货币，但是它跟美元的地位还是有相当相当的距离。所以我想人民币当然跟现在大家我们台面上看到这些国际化的货币又差得更远了。所以我想资本管制也是人民币无法国际化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致命伤。
是，鉴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因素啊，整体来看，美国资本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或许会持续的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廖博士，您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对，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蔡教授也有讲到，就是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资金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中美的科技战和贸易战，这肯定对中国的科技业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阻。那目前看来，就是政治的考量，接下来至少5到10年内，这个政治考量将是中美关系的主轴，其他像是经济啊、贸易都是在这个主轴上来展开的。这表示中国的科技业接下来这几年会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酷的一个寒冬。那可以预见的就是应该有很大的整病潮，就是比较中小型的企业或许就是会慢慢从这个市场上面被吸收。那除了外资之外呢，中国的企业还可以想办法拿到或许北京当局的支持，这个对产业发展是相当重要，但是不见得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都能够从这个北京当局得到支持。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国外资金的话，也没有办法拿到这个政府的支持的话，那或许就要从民间或是国内的这个投资公司来发展。那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资金的问题、银行的问题、烂尾楼的问题，还有这个整个资本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缺口，内需也是一直没有办法提升上来。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看到一个5到10年内会有一个很大的整病潮，还有下降的趋势。
嗯，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叫Jack Liu， 然后他给我们的这个留言说，创新私有财产没有保护，司法不独立，脑子进水才会去创新呢。所以这位网友也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跟这个制度的健康程度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跟蔡明芳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